有生命故事的声音，能改变生命的，能拯救生命的，翻天覆地的生命，义无反顾的生命，以声音讲出的生命故事，源源不绝。
有故事的声音 Show Podcast。
横穿古今，主爱已昭明，如月之约，是旧熟悉罪名，留心研读，专心倾听，同心奋兴，穿梭圣经内，主已发声，依真理生活，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希望帮助听众朋友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一个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上一集节目内容，我们查考分享了《约翰福音》11:17-48这一段经文的内容，我们先来重温当中的重点。《约翰福音》11:17-48讲述主耶稣令到拉撒路从死里复活的事。主耶稣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意思就是耶稣基督是生命的创造者，他掌管生命和死亡，他有赦罪的权柄，他就是生命，因此他必定能够令到生命复活的。凡是相信主耶稣的人都可以得着属灵的生命，是死亡不能够胜过的。当我们认识到主的能力和他赐给我们的恩典的时候，我们怎能够不将自己的一生奉献给他呢？对于信主的人，耶稣在约翰福音14:19所说，因为我活着，你们也要活着。这些就是神对我们的应许，是何等的肯定，毫不含糊。很多人只是认识马大是一个成日都很忙的一个这样的妇女，他没有时间坐下来跟耶稣聊聊天的一个这样的人。但是这里其实我们可以见到马大都是一个很有信心的妇女，她充满信心的回应正合主耶稣的心意。当时的人普遍是拥有希腊人对于神的观念，认为神是没有情感，不理人间的琐碎事。约翰在这里就强调了神是关心我们的，这样跟希腊人心目中的神明是完全不同的。我们见到耶稣有不同的情感，他怜悯、愤怒、悲伤，甚至失意，他经常表现出强烈的情感。因此我们不需要害怕向主来表露自己的真实感受，因为主他都亲身经历过，了解我们的感受，并且顾念我们。主耶稣见到玛利亚和众人都在那里哭喊，他自己都跟着喊。或者耶稣是受他们悲痛的情绪所感染，又或者是对于这些没有信心的人觉得苦恼。但是无论是怎样，主耶稣显示出深切的关心，甚至是和哀哭的人同哭的。当时的坟墓呢，通常就是在山边开凿出来的山洞，那个洞很大的，人呢是可以走进去，可以在里面去安放呢几具的尸体的。安葬之后呢，他们会用大石头来到呢去挡住那个洞口。拉撒路的尸体正是被安排在这样的墓穴当中。主耶稣吩咐人将挡住洞口的石头呢拱走，大声地叫拉撒路出来。复活的拉撒路就全身包着裹尸布 行了出来。犹太宗教领袖知道，如果他们不阻止耶稣，最终罗马人会来惩治他们。罗马皇帝给了犹太人有限度的自由，条件就是他们必须安分守己。耶稣的神迹呢，经常吸引大批群众的聚集，犹太领袖是非常之担心这会引起罗马人的猜忌，于是他们就加紧的想迫害耶稣了。跟着下来，我们继续研读和分享约翰福音第十一章其余的内容。约翰福音十一章四十九至五十七节记载，内中有一个人名叫该亚法，本年作大祭司，对他们说，你们不知道什么，独不想一个人替百姓死，免得通国灭亡，就是你们的益处。他这话不是出于自己，是因他本年作大祭司，所以预言耶稣将要替这一国死，也不但替这一国死，并要将神四散的子民都聚集归一。从那日起，他们就商议要杀耶稣，所以耶稣不再显然行在犹太人中间，就离开那里往靠近旷野的地方去，到了一座城名叫以法莲，就在那里和门徒同住。犹太人的逾越节近了，有许多人从乡下上耶路撒冷去，要在节前洁净自己。他们就寻找耶稣，站在殿里彼此说，你们的意思如何？他不来过节吗？那时祭司长和法利赛人早已吩咐说，若有人知道耶稣在哪里，就要报名好去拿他。大祭司该亚法嘲笑其他公会的成员，说他们什么都不知道，但是他自己也都根本察觉不到自己说的那番说话呢，竟然会成为具有救赎意义的一个预言。一个人替百姓死，免得通国灭亡，这句说话在救赎上就体现了一个代表的原理。主后177年殉教的教父爱任纽将这件事理解为总括更新，这个含义其实在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这一节经文里面就已经明确地表达了。经文这样记载，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该亚法是无意中讲出这样的说话，其实都是被圣灵感动而讲的，而且他进一步讲述到耶稣的死不单只是为了犹太民族，都是为了拯救列族列邦的。神失散的子民所指的就是外邦人，正如约翰福音十章十六节记载的这样，我另外有样，不是这圈里的。罗马书十章十一到十三节就指出，相信基督的代赎功劳就会得到拯救，这里不存在一种人种上的差别的。犹太人的逾越节近，大家都要上耶路撒冷守节，在逾越节之前洁净自己。现在那些宗教领袖一方面洁净自己，另一方面就计划谋害耶稣，他们假冒为善的嘴脸可见一斑。耶稣和门徒发现到公会的阴谋之后，他们就一起隐居在撒玛利亚省的边境，是距离伯特利东北七八公里的以法莲。耶稣在那里暂避，直等到逾越节才上耶路撒冷松容就义。跟着下来，我们就进入约翰福音第十二章，要同主耶稣一起探访居住在伯大尼的拉撒路、玛利亚和马大的屋企。在约翰福音，主耶稣从加利利的迦拿婚宴开始公开服侍。在探访这个家庭之后，他就结束了公开的服侍了。我们的主认为这个是基督化的家庭，是敬虔的家庭，他们的婚姻是有神的祝福的。我们就一起看看这个充满爱的家庭。 约翰福音十二章一到三节记载，逾越节前六日，耶稣来到伯大尼，就是他叫拉撒路从死里复活之处，有人在那里给耶稣预备筵席。马大时候，拉撒路也在那同耶稣坐席的人中。玛利亚就拿着一根极贵的真拿达香膏，抹耶稣的脚，又用自己头发去擦，屋里就满了膏的香气。在耶路撒冷，宗教领袖是计划着杀害主，而在伯大尼这里，主耶稣的朋友却是为他安排一场晚宴。在十字架的阴影当中，那些爱主的人是为主准备了晚餐。我们要查考整个美好的晚餐，而拉撒路就是从死里复活的人，他都同基督一起。约翰福音十一章二十五节记载，耶稣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由拉撒路肉身的角度来看，这番说话是真的，因为拉撒路的确从死里复活了。至于由你和我灵性的角度来看，这番说话同样都是真的，因为我们都曾经死在罪恶过犯之中。先前呢，我们是不认识主耶稣的，同他亦都没有任何的关系。所以在十一章二十六节，主耶稣曾经对我们说，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这里我们就见到一幅美丽的图画了。我们看到拉撒路从死里复活，并且是同基督一起。然后呢，就见到玛利亚坐在主耶稣的脚前。在恩典和知识上，他对于主的认识呢，都是越来越深的。我们又会见到玛利亚在这里服侍，准备晚餐，这些是他的恩赐，他亦都乐在其中。所以呢，这些就是今日教会都应该拥有的三样东西。在基督里面有新生命的人，会敬拜主、爱慕主、服侍主。伯大尼的这个家庭应该就是我们教会的缩影，这个是主耶稣所爱的家庭。教会就是从家庭开始，亦都很可能是从家庭而结束。有很多教会已经渐渐地远离了神，亦都远离了属神的事。我们会看到很多教会不再是喜乐团契和蒙福的地方。所以呢，教会是很应该回归到家庭当中的，因为在家里面才能够和基督有真正的团契。我们注意到玛利亚对主耶稣的奉献和爱慕，她并没有太多的说话，却是流露出对主耶稣深深的爱。她用昂贵的香膏来到膏抹主耶稣的脚，用她的头发去抹。有人认为这样和一位妓女去抹主耶稣的脚是同一个故事来的。这种的理解呢是不正确的，因为实际上这里是有两个人，两个不同的故事，而两个故事当中唯一相同的就是他们都会用自己的头发去擦主耶稣的脚。香膏的香味弥漫住整间屋。在当时一般受人尊敬的妇女呢，是不会当众解开自己的头发，而且呢，一般倒香膏呢，都是倒在头上。而玛利亚就将这一瓶相当昂贵的香膏倒在耶稣的脚上，并且用自己的头发去抹，更加是表明出她的谦卑和对主耶稣的敬爱。
将圣经了解透彻，
将圣经融会贯通。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约翰福音十二章四至六节记载，有一个门徒，就是那将要卖耶稣的加略人犹大，说： 这香膏为什么不卖32银子周济穷人呢？他说这话并不是挂念穷人，乃因他是个贼，又带着钱囊，常取其中所存的。加略人犹大在这里露出他的本性，他是管钱的，他其实不关心穷人，只关心自己，他还是个贼，他会呢经常偷走钱囊里面一些钱，他很希望玛利亚将钱捐给穷人，那他就可以插手处理这些钱，从中呢找到一些利益。基督徒真正的试炼呢往往在金钱上面，就是怎样去好好管理钱财。教会或者基督徒机构真正的试炼是在于他们怎样管理财务。金钱到底是用在奉献的目的上，抑或用在其他的用途上呢？32银子是当时一个工人一年的薪水。玛利亚认为香膏用在自己身上太可惜了，所以呢就倒在主耶稣身上。如果我们能够学习怎样坐在主的脚前，那我们都能够为主奉献更多。玛利亚将这个宝贵的香膏装在这个贵重的玉瓶里面。这些香膏可能是来自印度的，制作香膏的草药呢、生长在喜马拉雅山，非常珍贵。那你知道为什么他要买香膏又将香膏存放起来吗？是因为呢当他死的时候，香膏就可以用来涂抹他的身体。现在呢他将所有的香膏倒了在主耶稣身上，这个是他对主耶稣极深的感情和爱慕，以及对主耶稣的一份依恋。香膏的香味弥漫着整间屋，到今日这一阵的香味依然是充满着整个世界。约翰福音12章7至8节，耶稣说：由他吧，他是为我安葬之日存留的，因为常有穷人和你们同在，只是你们不常有我。这一件是值得赞叹的事情。主耶稣说这个用香膏抹他的女人是为他安葬的日子作预备。玛利亚察觉到主耶稣要为世人的罪而死，所以在主耶稣死之前呢就先用香膏膏抹他。马太福音26章13节记载主耶稣说：普天之下无论在什么地方传这福音，也要述说这女人所行的，作个纪念。是的，真是这样。直到今日这些香膏的香味依旧充满整个世界。在这里我们见到玛利亚和加略人犹大之间有几咁强烈的一个对比。在这里光明和黑暗相遇，犹大是黑暗的，玛利亚是光明的。这样亦都可以应用到今日我们的生活。主耶稣说：常有穷人和你们同在，只是你们不常有我。这里其实并没有抵触耶稣之前的声明。主耶稣曾经说过他永远与我们同在，永远不会离开我们，亦不会丢弃我们。在这里他所说的是我们要服侍穷人的机会呢还有很多，因为这样的机会其实就经常在我们身边，所以呢我们不应该用服侍去取代了坐在主耶稣的脚前的。有一日当我们想这样做的时候，恐怕都已经太迟了。亲爱的听众朋友，把握机会多来到去认识主，不要用活动取代了坐在主的脚前。世界上无时无刻都有穷人，他们是需要人的帮助施予恩惠，但是主在地上的工作将要完结了，而玛利亚不会经常有机会用香膏去抹主耶稣。我们都要警醒，属灵的机会稍纵即逝，千祈不要延误了我们可以为主做的工作。约翰福音12章9至11节，有许多犹太人知道耶稣在那里就来了，不但是为耶稣的缘故，也是要看他从死里所复活的拉撒路。但祭司长商议，连拉撒路也要杀了，因有好些犹太人为拉撒路的缘故回去信了耶稣。有很多犹太人是基于好奇心，他们来到伯大尼，因此祭司长就想连埋拉撒路都杀了。我个人认为这些出于好奇心的人 不过想睇下拉撒路，佢哋其实唔系想见主耶稣。呢度所讲嘅信心，就好似主耶稣第一次去耶路撒冷嘅时候，群众表现出嚟嘅信心一样。记得吗？佢哋话信耶稣，但系主耶稣唔将自己交托佢哋，因为佢哋嘅信心不过出于好奇啫。约翰福音十二章十二节，第二天有许多上来过节的人，听见耶稣将到耶路撒冷。约翰将来自永恒的这位基督，按照时间的流程介绍给世人认识。现在呢，是在逾越节之前，群众呢充满了期待的。在马太福音，主耶稣出世的时候，有几个智慧的人来到寻找他，称他为犹太人的王。现在主耶稣在服事将要结束的时候，又再以犹太人的王的身份来出现了。约翰福音十二章十三至十五节，就拿着棕树枝出去迎接他，喊着说：和善拿，奉主名来的以色列王是应当称重的。耶稣得了一个驴驹就骑上，如经上所记的说：锡安的民啊，不要惧怕，你的王骑着驴驹来了。之前呢，主耶稣以犹太的君王和领袖的身份公开现身在群众当中，却是被犹太人所拒绝。于是主耶稣就不再和群众一起，亦不再公开教导他们。在主耶稣公开服侍的期间，他是从羊门安安静静地入来，而有时候呢，他又会从人群当中退去。现在耶稣公开的服侍呢，已经要结束，主要做应该做的事，他再次公开出现，要荣耀地进入耶路撒冷圣城，是为了要应验预言，如经上所记的说，主骑着驴驹进入耶路撒冷，应验神的说话，遵行神的旨意。约翰很简短地描述主耶稣进城的情况，并且说这样是应验撒加利亚书九章九节所讲的预言：锡安的民啊，应当大大喜乐，耶路撒冷的民啊，应当欢呼，看啊，你的王来到你这里，他是公义的，并且施行拯救，谦谦和和地骑着驴，就是骑着驴的驹子。主耶稣公开地以尼赛亚身份进入耶路撒冷，群众就向主耶稣欢呼喊：和善啊，奉主名来的以色列王是应当称重的。以色列人要怎样对待他们的君王呢？他们稍后就要将他钉在十字架上。约翰福音十二章十六节记载：这些事门徒起先不明白，等到耶稣得了荣耀以后，才想起这话是指着他写的，并且众人果然向他这样行了。在很多年之后，约翰才写下这段记载，并且承认当时呢，其实不明白主耶稣要做什么。约翰可能问过雅各、彼得、安德烈，不过他们都不清楚。玛利亚是唯一察觉到主耶稣要受死的人，其他人呢，是到了主耶稣受死和复活之后才恍然大悟的，等到耶稣得了荣耀以后，才想起这话是指着他写的。约翰福音十二章十七到十九节记载：当耶稣呼唤拉撒路叫他从死复活出坟墓的时候，同耶稣在那里的众人就作见证，众人因听见耶稣行了这神迹，就去迎接他。法利赛人彼此说：看啊，你们是徒劳无益，世人都随从他去了。耶稣呢，终于荣耀地进入耶路撒冷圣城了。同以往不同的地方是，在这个庄严的入城仪式当中，耶稣使用了驴驹。犹太人很清楚地记得，在主前165年，犹大马加比骑着战马凯旋进入被叙利亚长期蹂躏的耶路撒冷，他再次将圣殿奉献给神，这一件历史性的事件。于是骑着驴驹入城的耶稣，他所呈现出来的形象就足以令到群众是兴奋的， 特别是当犹太人确认了拉撒路复活的事件之后，他们更加热烈地欢迎耶稣入城了。现在的情况呢，就好像煲滚了水一样，因为主耶稣所行的神迹，群众呢显得热情澎湃。不过他们的焦点其实呢是放在拉撒路身上，对主耶稣呢并不感兴趣。法利赛人就准备要杀耶稣的了。耶路撒冷充满了来过节的人潮，耶稣基督不必先上十字架的，这个时候他就能够得到冠冕。但是如果他直接得到人群给他的冠冕，成为政治上的领袖呢，那我们就永远没有机会得救的了。因此耶稣必须为了拯救你和我而上十字架。虽然耶稣在死前有个短暂的胜利，但是这个不是完全得荣耀的时刻来的。将来有一天，主耶稣要以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的身份荣耀再来。我呢最喜欢就是三个空的十字架那幅图画。十字架上的身体已经被拎了下来，放在坟墓了。而背景呢是一只驴仔在那里吃着棕榈树叶。这幅图画的意境是几咁深远呢？被抛弃的棕榈枝和已经空了的十字架，象征着所谓的凯旋入城。当时群众大声嗌：和善啊，奉主名来的以色列王是应当称重的。之后这些人去了哪里？他们很可能就是隔一日之后大声嗌钉他十字架的同一班人来的。你看到吗？主耶稣以君王的身份公开出现，不过他们却是拒绝他的。关于经文的讲解分享呢，我们停在这里。下一次节目时间穿越圣经当中，继续呢我们研习约翰福音。愿神赐福保守你，再见。
有故事的声音 Show Podcast。